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活力全开，新的一天，早上好，11月4号早上7:31，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哎呀，刚才文慧还以为呢，我听到了"火力全开"，火
是活力，我刚才说了"火力"加上"活力"都对的。
您说的是活力，
我说的是活力，对，
对我听成活力，
但我觉得都行。
对对对，好，小燕老师早上好，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我是文慧。那么一早就看到大伙儿呢，在同心频道第五空间冒泡了。首先呢，真的要谢谢我们的大树啊，真的。一年365天，只要呢节目播出，我们有空中团契，他一定呢送上暖暖的一锅心灵维生素鸡汤给我们大家喝一喝。他说人生没有如果，命运没有假设，不要尽力而为，要全力以赴。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充满活力，然后火力全开，全力为神而活。
嗯，是的。那么刚才你说到这个弟兄呢，几乎每天早上都会给我们心灵慰藉，我就在想，其实我加入呢线上今天这个团队呢都已经有五六年呢，但是每个礼拜二呢我都能够看到熟悉的面孔，熟悉的名字的。
你加入已经有五六年了。
五六年呢、啊、对啊，很多家人朋友几乎是每个礼拜我都能见到你们的名字啊。
嗯，是的，不容易啊。我们明年呢是10年。
哇，
我已经开始在筹划线上今天10年活动。
太棒了。
对，
我要肯定会很热闹的。
哦，不是那天，我会有一连串活动。
哇，一连串呢。
对对、
敬请期待。
对，然后呢例如其中一个活动会找出呢10年的全听奖。
全听奖。
我们不是有情道奖吗？
我觉得有很多主内家人都能。
绝对有。劝慰子啦、然后大树你是不是呢，兴旺爱是不是呢，
录音飞是不是呢，
对了，还有录音飞呢，那还有谁呢，文华好像也是好早啊、还有刚强啊，这些呢我要找出呢听了10年的听众朋友，在明年呢真的有一连串的活动，我们一起来庆祝呢走过10年的岁月。人生难得有几个10年啊。
对啊，
对对，
我看到丰德说10年了，我错过了9年，没关系，没关系，还有很多个10年等着你。
对，还有下个10年啊，我们希望呢，每天早上空中团契呢不间断。那这是呢，我们一天呢得力的源头，不是因为听这个节目，而是透过这个节目，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这才是我们得力的源头啊。所以今天我们当然一起灵修啦。那接着呢，静一老师的专栏《裂缝中的光》，那我们继续的分享一个圣经人物，他的生命中出现了什么样的裂缝呢？那么在这个裂缝中，他是坠落的更低或者是更深的幽谷，还是在裂缝中他看见了神的光呢？然后呢，我们这周关心大伙的心灵健康，还记得吗？昨天讲软柿子，今天我们讲啊，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有一些话千万不要说，说了会很伤人的。再接下来就是尼希米记4:14-15本周金句的查考，然后有代祷事情。诶，好像昨天万峰老师在旅游中就已经把一个代祷事情呢、告诉我们了。
是的，
所以呢，如果有代祷事情的话呢，赶快呢摆上第五空间。那么我们收集之后呢，小燕老师节目最后会带领大家一起来祷告的。哎呀，敲得不响，再来一次。
哦，太想了这会儿。
嗯，
刚才说今天我们呢会探讨一下心理的状态，大家心灵的问题，特别谈到刺猬。但是一大早呢，我们先说一点开心的，笑一笑，笑一笑，笑一笑。文慧老师，我问一下你，为什么别人笑呢？有些人也会跟着笑呢，好像笑呢有点像，哎，这么说不太好，流感一样的，很容易传染的。
哦，你说起流感，
你发现吗？
对，我就想起的，昨天我们还为聪明祷告，
嗯，
因为他全家都发烧了，那么希望今天呢已经退烧，而且可以开店做生意。那么还有我们的清风小宝贝的啊，这个默默，那么还有其他人，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流感呢就不要传染了，但是呢，笑容是可以传染，为什么？因为在心理学上呢，这种效应被称为情绪感染。有一个研究就发现呢，人类呢倾向于呢模仿周围人的面部表情、语言表达、动作以及行为。那这种模仿还是下意识的，就是他没有意识到，然后他就学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爸爸妈妈要小心了，因为你的孩子会学你。
对对对。情绪呢，刚才我们说笑当然会传染，但调过来哭、伤心、负能量，这些都会传染的。
是，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觉得你有的时候呢，其实你那个梗或者那个笑话那个笑点你都还没抓住，但你旁边的人疯狂笑呢，你的嘴角呢也会跟着上扬的，很奇妙。我觉得这个是人类独有的一个魔法来的。
对，那其实它有一个模式的情绪觉察，也就是呢，哎，当旁边的人笑的时候呢，你的情绪就被传染，觉察到笑或者是哭，然后呢，无意识就去模仿了。然后当你模仿出来的时候，你的生理就反馈，因为你就会笑嘛，对不对？跟着笑，接着就有情绪体验，你也开心了。
对对，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但是呢，女性呢相对男性呢，我们更加容易呢出现这种情绪的感染的。那么另外呢，越亲密的人呢越容易被感染，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伴侣，他笑呢你也会跟着笑。相反，刚认识的不太熟悉的人，可能你们中间还有一道墙呢，你未必马上感受到他的感受。
又或者不熟悉不认识他笑啥，你可能
不懂，
你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这真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那就是呢，原来情绪会感染。那么今天我们希望在家里头有什么样的情绪呢？记得哦，是会感染的。那笑会传染，所以呢照镜子的时候开始先对自己笑一笑，你要先给自己一个笑容，你才能够给别人一个笑容。那怎么给自己一个笑容？不要忘记了，当你呢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神看着你，诗篇说什么呢？神用笑脸帮助我们。所以呢，现在我们就一起呢来看向神。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长年期灵修，竭力看见主的税吏。路加福音19:1-10，
耶稣进了耶利哥，要从那里经过，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材又矮，所以看不见。于是他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要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然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勒索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对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是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
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同样的记载，主耶稣医治了讨饭的盲人之后，便荣耀进入耶路撒冷。但是在路加福音却加插了19章1到27节撒该悔改和十锭银子的比喻的记载，而撒该悔改更是路加福音独有的记载。税吏撒该悔改的意义呢，十分明显。首先，这是第18章中那税吏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的祷告的回响。另外呢，是把他与18章18到30节当中的那位不愿意撇下家财来跟随耶稣的富裕的官做了比较。当主耶稣在18章25节和29节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和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是妻子兄弟父母儿女的，那人们自然会认为，哎呀，没有人能够真正跟随主了。但是撒该竟然做到了。在18章9节记载，他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勒索了谁，就还他四倍。此外，看也是这一段的重要主题。19章3到4节记载，撒该想看耶稣，但因为身材矮小，所以呢看不见。不过他并没有放弃，用尽了方法要看耶稣，结果他如愿以偿了。19章7节说，同时有一批人看见耶稣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却是私下议论。愿意悔改的税吏努力想要看见主耶稣，结果他的心眼被开启了，就选择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在18章27节，主曾经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都能。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可以轻易的看见主的，但是他们并不珍惜这样的机会，甚至对主的作为呢议论纷纷。他们肉眼看见，心眼却是盲的。当我看到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是妻子兄弟父母儿女的这句话，有没有想过，这不是一个夸张的比喻，而是神真实的要求呢？上一次为神的工作奉献到一个令自己感到心疼的程度，又或者为上帝而做出的一些牺牲，那是什么时候呢？还是自己就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对于一些未得之民，他们很难有机会见到耶稣的。当中也有一些归主的人，他们可能因为受到逼迫，连定期敬拜朝见上帝也做不到。那我有珍惜信仰自由的空间，努力透过灵修敬拜去看见上帝，或者努力侍奉去让更多人看见上帝吗？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勒索了谁，就还他四倍。路加福音19章8节。
期灵修《竭力要看见主的税吏》，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11月4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夜再黑，心再疲惫，我仰望你只剩容颜，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柔美，你的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这首诗歌呢，当你找到我，我就想到呢，诶，昨天呢我们灵修的主题呢也特别的谈到了上帝找到我们，给我们很多的机会，但我们有没有抓住呢？今天呢我们灵修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那么主题是竭力要看见主的税吏。那是谁呢？当然就是撒该，快下来。
这个撒该呢，赶紧快来，赶紧下来啊！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物啊。
嗯，
撒该他想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第三节这么说，我们可能光一看，再一看这些经文呢，你就说你想去就去嘛，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呢？我想去见你，我想去见我，或者就去见呢。但我们不妨想想，他要冲破什么心理障碍，才能在人群中亲眼看见耶稣？
哦，这个人际关系的障碍，
对对对，
因为他是被排斥被藐视的，虽然手中有钱，好像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在他的同族当中他是被藐视的。还有要排除这个物理障碍，因为他身材比较矮小，
比较矮小，对，一个走到哪儿都招人讨厌的人。刚才文慧老师也说了，心理障碍首先是人际关系，你受到群体的排斥，那么另外是他内在的罪恶感。难道他不知道他自己做的事情有多伤害同胞的心吗？所以他内在是有罪恶感的。 因此他要直面自己的过犯，也不能够再隐藏在财富还有权势的背后，他现在只剩下金钱，没有别的了。甚至他要超越现实的算计，他也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税吏，虽然说招人讨厌，但是你看那个情况，他要爬到多高呢？20米高的桑树，他是要放下自己的面子，谦卑降卑下来，只为了见耶稣一面，是极大强烈的渴望呢驱使他这么做的。可能在人看来，你怎么说也是一个税吏吧，这么做很不体面的，有点丢脸的，说实在可能他的同事看见在旁一边，但是他心里可能就在想，我只不过单纯的想见耶稣一面，那又怎样呢？所以撒该最终能够触摸到神的恩典，经文也说人子是很愿意去寻找拯救失丧的我们每个人的。撒该他自己是用行动来证明，我真的有一颗真实寻求的心，我不是喊口号，我用行动告诉耶稣我多么想见你一面。他也没预料到耶稣会到他家去吃饭的，
是
他只不过想要远远见他一面就足够了。
所以当我们竭力抓住神的时候，哇，那个带来的结果呢，绝对是超乎呢我们所求所想的。就像当年的撒该一样啊，您如果呢看这个故事，你就知道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发展，美好的图画展现在我们面前。其实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如此，像当年的撒该竭力抓住神，然后我们看看神会在我们生命中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我看到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我们的安徽李佳音姊妹冒泡了。那我们知道呢，佳音家里前不久才经历呢就是母亲车祸然后就去世。那所以佳音呢现在不知道家里的事情母亲的这些丧事办得如何，还有一些交通就是赔偿那些啊。另外呢，佳音也特别的提到说，多为我爸爸祷告，他还没有信主，也求主让我爸爸不要因为我妈的事情对主灰心失望，让主早日的拣选我爸归向他。好，我们收到了。早上的7:52，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2025年11月4号星期二的线上今天。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裂缝中的光这个专栏。
每一个有裂缝的器皿都有透出光的可能，
每一个不完美的人都有遇见神的机会。
一起走进圣经人物的故事，
看生命之光如何照亮软弱的人。
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牵我前方路有指望。
裂缝中的光
照亮前行的路。
听众家人，我是静一。积淀的故事今天即将迎来大结局，曾经那个初心单纯的积淀究竟会以什么样的形象结束世师的服侍呢？在讲故事之前啊，我们先要跟您重温一个地名俄弗拉，还记得这是哪里吗？这是积淀首次立功的地方。当初啊，他就是在这里遵循耶和华的吩咐拆掉偶像的祭坛。在大结局的故事中，您将再次听到这个地方，但发生的故事就完全不同了。拿好这个线索，要开始今天的故事了。
将士们冲上、
啊、
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啊、等我吹号角的时候，你要高喊为了耶和华，为了基甸、
啊、为了耶和华，为了基甸，为了耶和华，为了基甸，为了耶和华，为了基甸。
那一天，以色列在与米甸的战争中大获全胜，还杀掉敌军的两个王。于是，以色列人都起来拥戴基甸。
为了耶和华，为了基甸，为了耶和华，为了基甸，为了耶和华，为了基甸。
以色列人对基甸说：“
你既然救我们脱离米甸的手，愿你治理我们，你的儿子和孙子也治理我们。
我不治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治理你们，耶和华会治理你们。”
以色列民好像一下子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认为是基甸救了他们，还想要和基甸继续绑定下去。那耶和华被他们抛到哪里去了？基甸听到这样的称赞，似乎默认了。他并没有纠正他们说是耶和华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他只是说：“我不治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治理你们，耶和华会治理你们。”虽然基甸嘴里这样说着，但在不知不觉中，他早已经把自己视为君王了。就拿他其中一个儿子亚比米勒的名字来说，这名字意思就是我父亲是君王。在众人的拥戴下，逐渐迷失自我的基甸即将要犯下大错，跌进罪的网罗了。
百姓们，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在战争中所夺来的金耳环给我。
以色列人听到基甸的请求非常情愿，他们立马就铺开一件外衣，将所夺来的金耳环都丢在上面。琳琅满目的金耳环很快就堆成了小山，这小小的耳环堆在一起快20公斤重。这么多的战利品，这是杀了多少敌人啊？除此之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牙饰物、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连骆驼颈项上的金链子都没有落下。不过基甸收集这么多的战利品有什么用呢？原来他用20公斤重的金子做成了一件以弗德，放在自己的家乡俄弗拉。以弗德原本是祭司穿的衣服，其中有求问神的功能，但很显然，20公斤肯定不是一件衣服了，而是一个金像。等等，士师做了金像，可是十诫中第二条不就是禁止做形象吗？这基甸不是明知故犯吗？可是以色列民并没有觉察到以弗德金像会带来的迷惑，反而吸引了很多以色列人聚集。
父亲，这金光闪闪的是什么？
孩子啊，这是用很多很多米甸人的那种小耳环做成的，这么大这么重的以弗德。
哇，
是神使用基甸拯救了我们，神与我们同在。
一开始也许以色列民是来瞻仰以弗德的，然而一开始就错了。要知道，战利品是用来纪念神的作为，按照神的要求是应该送进会幕，而不是设立在其他地方做纪念。 但基典把以弗德放在自己的家乡，不知不觉中，他的家乡俄弗拉就成了另一个宗教中心。不知不觉中，基甸就成为类似祭司的宗教领袖。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敬拜以弗德，甚至还行淫。敬拜的秩序已经全部混乱了，以色列民再一次陷入最终。亲爱的听众家人，基甸最终的结局值得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深深的警醒。我们与基甸的距离或许并不遥远。回想我们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是那么谨慎小心，深感自己的不配与无助。但随着我们参与的事工越来越多，果效渐渐显明，支持和肯定也越来越多，我们是否也在一声声的夸赞中不知不觉迷失了自己？是否开始以为这一切的成就都是凭着自己的能力而做到的呢？在迷失中，我们很容易把事工的果效当作神，把个人的荣耀当作神，甚至把自己的恩赐当作神，但这一切都不是神。没有人愿意重蹈覆辙基甸的经历，我们邀请你在这忙碌的服侍中稍微停一停，花一点时间安静下来，真诚地面对自己，也面对那位始终与你同在呼召你的神。
你知道我不说的话，你明白我深藏的深，在你里面我不再孤单，你是我永远的盼望。我曾以沉默着人疲惫，把责任当作爱证据，你却不曾要求我完美，只心声说我爱你到底。你在我软弱中不离不弃，用虚假的爱拥抱我心，即使我忘了自己是谁，你认准我
极精彩，抢先预告。
哎，又白忙活一个晚上，连个雨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啊！
这个年头，打什么雨啊？不好打雨啊！
我就说嘛，打什么雨？都回去睡觉吧。
是啊。
把船划到水深的地方去撒网捕鱼吧。
啊，他还能打鱼啊？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
对呀、啊、对呀、啊，人家说渔夫昨天晚上一条鱼都没打到嘞。这大白天怎么可能打到鱼呢？
是啊，
哎，就是了、哎。
难道耶稣还能操控鱼吗？
老师，晚上才是最适合打鱼的时间，但我们劳碌一整晚了，什么都没有打到，白天几乎都打不到鱼的，但你却叫我们现在下网去打鱼。好好，既然你这么吩咐了，我就照你的话去做吧。
你在水面上呼唤着我，跨入未知，生怕失落。
哇，快来呀、啊、快来呀、啊、快来帮忙啊！哇，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的鱼啊。
天哪，居然有打到很多鱼、啊、哇，还有这么多鱼，
奇迹啊，这是奇迹啊。
这个耶稣究竟是谁呢？大白天能打到这么多鱼啊。
哎呀，大海翻腾，我却安息在你怀里。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一二三。
主啊，求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不要怕，从今以后你将成为得人的渔夫。
那一天，西门真正的遇见了耶稣，在他最熟悉的场景、最有把握的事情上，彻底震动了他的生命。
而我属你。
每一个圣人都有他的过去，每一个罪人都有他的未来。
生命中的裂缝是成长的印记，也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与你一起见证裂缝生命的成长。裂缝中的光。
最近我十分感恩能够完成了两次马拉松，感谢神的保守带领。在2025年的上半年呢，我就觉得自己在忍耐方面做得更好了，因为长跑真的很需要坚持和耐力。
祝我跟你走，往不天下走，死因有故，紧紧跟你走。
而仍需要努力的就是节制了。哎呀，美食太吸引了，短视频也太吸引了，真的真的需要节制了。我是秦贤，你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期待你跟我们分享。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有人经过， 哎，谁经过了呢？可以冒泡一下吗？哎，今天不要呢，选择潜水啊，还是冒泡，让我们知道您在，也让我们知道您的情况。刚才看到雪儿冒泡了，那么我们继续的为雪儿的身体来祷告啊。早上的8:10，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11月4号星期二的早上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这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那么有在这里呢对着您展开微笑的小燕老师还有文慧，您看不到，但是我们的心里是微笑着的。
是的，神也是用笑脸看着你。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关心大伙的心理健康。
对了，
昨天说了软柿子的性格，今天调过来说一下，带着刺猬的人特别，他脸已经够臭了，但跟你讲话的时候呢，真的伤到你的心啊。有认识过这样的朋友，甚至你的家人是这样子的吗？
那刺猬你有没有看过呢？有没有摸过呢？那如果您呢，您没有这个经验的话呢，有没有摸过这个玫瑰花？
有有有，会
有没有被他，对，有没有被他刺过？或者是呢啊一些呢这个有点刺的东西，那摸的时候你真的很不舒服。昨天软柿子大家都想呢就是跟他在一块儿，因为呢他真的是服务周到。但是今天讲刺猬性格，大家离他远远的。其实呢啊，有些刺猬型的人呢，他呢在人际关系当中呢啊很容易呢说一些话。那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在人际关系里头，或者是在一段感情关系里，这个感情不一定是指男女之间的爱情，有五句话是最伤人的。
好，来听听看。首先第一句呢，我也说过，说实在的啊，
我也说过啊。
哎，我觉得没什么人没说过。第一句是，你总是这样的，
对，
绝对性的说法，有盖棺定论的意味。你从来都是这样子的，有没有听过？这从一开始就关闭了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机会，
你总是关门了。你总是这样的。
他可能就一两次，但被你说成总是老是那样子啊。
对，有没有呢？哎，没有的人呢，你没说过这句话的，或者是你老是这样子啊，你老是这样的，没有说过的，可不可以在第五空间冒个泡？我们大伙儿给他一排掌声，
我要向你学习，我要向你学习。
对，而且让小燕老师跟文慧呢看见我们向你学习啊。第二句话是什么呢？
哇，我不在乎。你听听看我刚才说的那个语气，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你的感想。
对，或者是我无所谓，怎啦？对不对？最近很流行的吗？怎啦？怎办啦？
对啊，
对，我不在乎，我无所谓。那你不仅呢把对方呢放到一个很生疏冷漠的对立面，降低了他的重要性。我无所谓啊，你怎么说无所谓啊？我不生气啊，我不在乎啊。
这种最讨厌，说实在，
真的，我就很想呢拿个什么铁锤敲他一下。
对
对。
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跟我不在乎很相似的。爱咋样就咋样了，
对呀、啊，
这样说呢有点轻蔑的意思，
对，
也是在推卸责任。在职场上面呢，真的不太喜欢这种同事啊。
其实，在关系里头也是，
对，
那代表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好，我放弃你。
对，我听到这句话呢，我会感到我被你孤立，我被你排斥，类似还有我对你无话可说那种。
对，特别是当这个妻子一直拉着丈夫要讲清楚的时候，这个丈夫说，我没话可说，我不予置评，
我懒得跟你聊。
对对，我们刚才讲的，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人没说过的？赶快再冒个泡，我到现在都没说过。我们真的要给你一排大拇指，从掌声到大拇指，再来一句。
第四句，这是你的问题啊！一味呢用手指指责，无疑会使吵架升级，马上升级，因为你把所有的问题过错都推给对方啊，你不觉得自己有错，错的都是别人啊。
对，这是你的问题，换句话说呢，你没问题啦，是他的问题啦，换句话说呢，是他要去努力，他要负责，你没事儿，对不对？那所以这句话杀伤力好大的。最后一句话，
哇，这个真不能说，
你就跟谁谁谁一样。
哎，你就跟你那些猪朋狗友什么一模一样的。
对，好火大啊。
这句话呢尤其伤人呢。特别是当你把对方类比成他讨厌的人一样，假比如啊，你知道他讨厌他爸爸， 因为他爸爸经常发脾气，
嗯，
结果你们吵架的时候，你就其实你跟你爸是一模一样的，
嗯
啊，他第一要就火大了嘛，
对，
所以这句话真的不能随便说啊，是一种极大的侮辱来的。
对，还有这句话啊，真的在平时的关系当中也不能说，为什么？因为已经有类比比较的味道了，没有一个人希望呢自己是放在一个被比较的位置上，好像在天平上去称几斤几两重一样，
又或者调过来说。你为什么不学学别人呢、
啊？
你学学那个人呢、啊
哦？
人家多好啊、嗯，那种也不能说。
是，来五句话记住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今年多结果子，不要结这些的坏果子。
好，
好，闭嘴不说。第一个，你老是这样，你总是这样，不要说。我不在乎，我无所谓啊，不要说。还有呢，
爱咋样就咋样吧，不要说。
嗯，
另外呢，这是你的问题，也不要说、可以心里反省一下，也许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
嗯，
那么最后一句，千万不要对比，不要比较，你就跟谁谁谁一样，或者你不比谁谁谁好、那种话不要说。
好，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人五句话都没说过的？来，你赶快呢，在第五空间冒个泡，我们给你掌声，还有大拇指，还有爱心。
嗯，
因为太厉害了。那哪一句话是你常说的呢？你中招了，或者是你常被人这样说呢？那我们真的要为你祷告，求神医治你，安慰你。那如果我们自己无意识的常常说这些话，特别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家里，特别是家庭关系当中，常说这些话，那我们如何去改变呢？
小南，我想你了，冬天特别怀念你水润的脸庞的温度啊。
哼，臭大北，你少说这种没营养的话吧，我这鼻子都冻红了，哪里水润得起来啊。嗯，你怕是在室内穿着短袖吧，你根本就不能体会我的感受。
哎呀，小南宝宝，你别生气了，你今年这脾气可真是不小啊，特大台风一下就来俩。
我脾气大还不是因为你个臭大北越来越冷漠了，降温一年比一年快。
哎，这都不是我们的错，谁让我们是异地呢。
虽然有时候给予起伏，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一个人
天气虽冷，线上今天在这里陪伴你，拉近心的距离，给你温暖，
不再孤单无助。
这个冬天异地我们不怕。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
尼希米记四章十四节下到十五节上，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
我们要再次的说一说啊，那就是呢，有情绪啊，这个情绪不代表脾气，
嗯，
一定要记住啊，人有喜怒哀乐的情绪，但是在喜怒哀乐当中 不要让我们个人的脾气呢就随便的放纵的释放出去，那有的时候就会伤人了，也会伤自己。好，我们来了解呢这周的金句。尼希米记四章十四到十五节是尼希米在面对外部仇敌威胁以及内部百姓灰心丧气的时候的一个重要回应。首先呢，他告诉百姓不要害怕。
我们要向尼希米学学那个情绪管理啊。在四章十四节那里说，他对百姓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尼希米说不要怕他们，那不是凭空而来的一个鼓励，而是基于他对神的信靠，而这一份信靠的心呢，也是来自于百姓透过神所做的，他们大伙经历神的慈爱大能，而对神有深刻的认识。
那么接下来尼希米呢鼓励百姓要纪念相信神的伟大，所以呢尼希米就要百姓呢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尼希米强调神的全能超越一切敌对势力，他是历史的主宰，也是大能的神，百姓依靠神就能得胜。尼希米也提醒百姓，他们征战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保护家人以及神所赐予的产业，所以呢重建城墙的任务是一项神圣的任务。
另外呢也要等候神的工作。在十五节那里说，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最后是没来啊。仇敌的退去呢不是因为犹太人的武力，而是因为他们看到神亲自的介入破坏他们的阴谋，这个表明呢属灵征战的成与败呢在于神的作为，而不是我们人的努力啊。如果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信靠等候神的回应呢还有工作，他们就妄自行动呢，以他们当时的那个力量呢很有可能会失败收场的。
对，那么虽然呢得胜了，但是呢尼希米呢也要百姓呢警醒直到攻城。那虽然敌人真的是退败，可是危险有没有解除呢？没有完全解除，因为敌人呢随时会再发动攻击的，以色列人不能够松懈。所以经文就记载当时的百姓呢，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这显示百姓呢已经重拾对神的信心，专注于神所托付的使命。尼希米呢面对挑战的整个过程体现了祷告与行动的配合。尼希米呢他先求告神，再采取防备措施，并且激励百姓同心合一。这段经文教导我们，真正的胜利来自于神的同在和引导，人的责任是信靠以及顺服。
是的，困难来到这的时候，你会不会先求告神呢？那么今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你曾经在困难挑战当中经历了神哪些作为呢？这些经历对你的信心有什么影响呢？
路德记第一章十六节，路德说，你不要追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
路德说，不要追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
路德记一章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
路德记一章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就在哪里住宿。
来来来来来，
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
路德记第一章十六节，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要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每个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
1-322-9966 322-9966 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也有很多代祷的事项啊。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小燕老师，
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早上好，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全新的一天，求你的灵充满我们，使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更像耶稣。主啊，也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更多明白你的旨意。主啊，求你坚固每一位主内家人的信心，当我们面临人生各种挑战、考验、疾病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昼夜思想你的话语，我们能够抓住你宝贵的应许。主啊，今天我们特别为到一个家庭来祷告，求你跟 Rosie 一家同在，当他们感到无助、邻里枯干的时候，求你安静人心里的烦躁不安，深知道呢，你是伟大全能的医治者，求你抚平他妈妈徐姊妹的身体上的疼痛，也能够加强他的心肺功能，让他可以减少使用这个呼吸机的次数，平日呢也能够下楼溜达散散步运动运动。主啊，求你帮助呢这位妈妈，她能够舒缓她晚上睡觉失眠的情况，让她能够好好的睡，好好的休息，也在休息的时候呢多多思想你，多多亲近你。我们也为到明明的儿子来祷告，最近很多人都感冒，他儿子也感冒了。主啊，求你增强他的抵抗力，让他呢赶快好起来，也希望呢全家人都不会被感染了，因为一个人感染呢，全家人负责照顾呢，大家都非常的疲惫呀。主求你医治，也希望呢主能够医治幸福一号，听说呢他昨天开始呢拉肚子，不知道今天的情况怎么样，也求主保守他，可能在外边吃东西的时候呢，外面餐厅的东西不太干净呢。主求你帮助姊妹能够赶快的康复起来。我们也为到真妹来祷告，她非常的挂心她的孩子的情况，可能孩子跟他的关系不是非常的好，大家沟通上面的有些问题啊，可能会很烦躁啊，也会让呢真妹她很伤心，也非常的无助，在这个家庭里很努力付出，但是家人们可能感受不到她的那种爱。主啊，求你的爱亲自临到这个家庭，让他的孩子们能够感受到母亲对他们的关怀，能够敞开心扉的把心里的话呢都告诉母亲，让他们彼此的关系能够好起来。主啊，我们也为到佳音来祷告，她的妈妈刚离去没多久，她的心情根本没有办法那么快就康复起来，她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走过去，包括她的父亲也是。主啊，求你亲自安慰她，求你亲自抚平她心灵的伤口，求你亲自呢擦干她的眼泪，当她晚上夜阑人静，她非常想念她母亲的时候，主啊，求你亲自与她同在，让她知道呢她的母亲已经在你的怀中，已经安息主怀，在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呢，永远都跟神在一起的。主啊，求你安慰呢每一位呢失去家人的朋友，非常难过也非常不容易。主啊，求你给他们呢有出乎意外的平安还有喜乐，陪伴他们，让他们都经历到你的同在。主啊，愿意我们呢都能够以喜乐的心面对崎岖不平的道路，无论我们身体心灵状况如何，你的慈爱跟信实必能带领我们平安的走过。求主顾念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谢谢小燕老师带领我们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纪念，因为我知道呢仍然有一些肢体呢身体啊生活各方面是有一些难处挑战的，那么求神纪念以马内利，以便一切。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心。